今日读的经文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讨论，我们相信在其中我们会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可能都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的天性是推卸责任的，亦都是不肯认错。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天有一个女士要去街市买一只鸡为她的家庭呢煮一个晚餐。咁去到嗰个档口嘅时间，就声明佢要一个5磅以上嘅一个嘅鸡。因为当时嘅时间已经唔早啦，所以呢个肉档呢嗰个鸡呢已经卖剩低一隻，而且呢喺呢个女士到达之前呢，个老板就已经准备係关铺㗎啦，收工。咁佢就将余下呢隻鸡就枕咗一个大桶里面。咁当听到有人要买鸡嘅时间呢，佢十分嘅高兴，最后一隻呢都终于可以卖出。於是呢佢就喺个桶里面呢就拎出呢隻鸡。佢就话，太太呀，我呢隻鸡起码5磅你需要5磅冇问题，平啲卖俾你5蚊。咁呢个太太呢，佢买餸好有经验，佢一睇，佢话，老板呀，呢隻鸡大概冇5磅喎，唔夠我哋一家人食喎，你可唔可以俾隻大啲嘅我呢？呢个老板就话，太太呀，我卖鸡咁多年，我一拎起上嚟就知道唔止5磅㗎啦，你竟然唔信我，好啦，俾另外一隻你。於是呢佢就将嗰隻鸡呢抌返落个桶度，咁然后喺个桶搞一搞，佢又拎返，我哋都知道又系嗰隻啦。咁佢就话，哎呀，啱啱有一隻更大嘅，呢个起码6磅，平咗你啦，仍然5蚊卖俾你。呢个女士呢就係、一个好聪明好眼利嘅一个人。佢諗咗一阵，佢话，老板呀，我都係担心我屋企唔够食，咁啦，将你嗰2隻都卖晒俾我，我就够啦。咁呢个老板点样下场呢？因为佢其实都系得嗰隻鸡。一个方法就系佢承认错误，但系佢选择嘅方法就系，哎呀，师奶，你唔信我，唔卖啦。我哋呢个虽然呢一个小故事，但系却系说明咗一个嘅真相，就系人其实系唔肯认错，以至到我哋有阵时要创造好多错误嘅资料去掩饰我哋咧嗰个唔系嗰个嘅真相。好多人对我哋基督教叫人认罪呢个道理十分嘅反感，但系可能佢哋唔明白，就系当我哋肯承认错误嘅时候，先至可以开始去改进。今日我哋睇嘅祷告系但以理先知嘅一个嘅祷告，佢后来被形容系一个蒙恩嘅一个嘅祷告。我哋就嚟睇一睇点解但以理先知头先我哋所读到嘅经文，佢嘅祷告系一个蒙恩嘅一个嘅祷告啦。第一方面，我哋睇到就系佢嘅祷告系基于圣经。我哋唔单止后边嗰个灯盏盏盏，呢个灯咧都开始盏盏盏啊！喺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啊，讲到咧，讲到大利乌王第一年，但以理就从书上知道耶路撒冷将会荒凉70年，然后日期就算满足啦啊，就嗰啲耶路撒冷嘅人呢就可以得到神嘅眷顾。好明显但以理喺度所指嘅书就係耶利米先知嘅书。虽然原文嘅文字上面呢就冇讲到冇用呢个圣经呢个字呢去形容呢卷嘅书，但係如果我哋睇第二节嗰度讲到明，呢个係耶和华藉住耶利米嘅说话所以就即係圣经啦。呢个预言其实係如果我哋睇耶利米书，我哋发现喺25章第11至13节嗰度出现，就讲到犹大地同埋耶路撒冷就必然荒凉。哦，原来我踩住嗰条线。其中的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但是这70年是怎样计呢？ 解经家咧话俾我哋听，但以你祷告嘅时候，系巴比伦王嘅大利乌所谓大利乌嘅元年就系大概喺主前538年啦。我哋记得呢个年份538年。如果我哋睇犹大国亡国，耶路撒冷被毁。上个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可能都记得，就是586年。如果以这个亡国去计70年，耶路撒冷要在主前的516年才得到复兴。即是说如果大家刚才记得那些数字，就是但以理他发现这个事实70年这个事实之后，要等22年才发生耶路撒冷得到复兴。当时我们知道但以理已经是大概一个8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家，他就心里面想，如果是22年之后的事，可能他自己见不到这个景象了。但是当他去思想，他祷告， 他用圣经的基础去祷告，他思想的时间，他就记得可不可能这个的预言用在自己的身上呢？他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原来他是在犹大国亡国之前10几20年就开始被掳到巴比伦。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攻破，就是他被掳那个的年份。但以利书第一章第一至二节就形容在犹大王约雅敬第3年，即是主前605年，是亡国之前的19年，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就带兵围困耶路撒冷，攻破城池，而且将圣殿里面很多的物品去抢走，又吩咐他的太监长在最聪明的犹太人的少年里面挑选几个带去巴比伦，以便将来去使用。列王记下第24章证实了这件事，而但以理亦都是被掳那几个少年人其中一个。为什么巴比伦人要除了抢物质之外，还要抢那些聪明的少年人呢？很多人估计因为将来是要训练他们成为他们的服务就是殖民地的服务成为外交官或者是地方的官吏，或者预备他们在将来大批被掳的人来到的时间做他们的首领我们那个原因呢我们不清楚，但是很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在耶路撒冷曾经被3次被掳，城破被掳之中这一次是规模最小的。但是你想一想，他说如果是以我被掳那一年开始计，那70年这个时间就是他2年之后就可以满了。这个发现令到他十分的兴奋，所以他就作出我们刚才读到的一个诚恳的祈祷。结果我们知道犹太人被掳归回，果然是发生在2年之后，就是主前第536年。这个是不是但以理祈祷的功效呢？他的祈祷，我们刚才读的，在这件事上面这个被掳归回快了这么多年，是占了什么角色呢？我们不知道，圣经也都没有交代。但是我们肯定知道一点，就是但以理他按住圣经，他思想圣经，理解圣经去祷告。雅各书第4章第2-3节责备那些属世的基督徒，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是你们求呢都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那我们就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去妄求呢？ 我答案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按住圣经的意思去祈求的时间，我们就可以防止去妄求。所以我们见到旧约里面很多伟大的祷告我们都看到是藉住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或者律法书上面所记载的去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不是我们开口就求这样求那样，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打好对圣经认识的基础，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有效，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去祈祷。我相信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讲的，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量是大有可效的。有时我们都会用这句说话，就说牧师啊，麻烦你同我祈祷，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可效。我相信不是因为这些义人有什么超能力，而是我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更认识神的话语，建基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他的果效更加的明显。就好像我们念主祷文一样，我们用主祷文里面的意思去祷告的时间，更加得到神那个的悦纳。但以理这个祷告蒙恩第二个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基于圣经，以圣经为基础。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的祷告是经过心灵的预备。第三节，他祈祷之前他说，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再一次，原来我们看到祷告不是说坐低开口求这样求那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的行动。好可惜，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行动，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够拨出一日有五分钟有十分钟这样的祷告。但以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榜样，就是他用一段很长的时间去预备他的心灵，然后他才开始这个的祷告。我们来看一看他三个的预备，在这里讲到第一个是禁食，他先禁食然后才祷告。禁食是代表什么东西呢？禁食是代表人将次要的事放低，准备他的心去专心投入去祈祷。这个次要的事在禁食的事上面就是食物了。有些人觉得哇，食物一点都不次要，如果我呢有一餐不吃饭，我就手软脚软，我都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有糖尿症的可能呢会晕低都讲不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其实食物不同空气，我们如果停止不呼吸，我们几分钟就会死亡。但是如果不吃东西，其实一日、两日、四日是没有问题的。最近我们都知道泰国那个少年足球队那些足球员被困在个山洞里面，他们第一次被发现是七日之后，七日里面他们是没有吃过东西的，他们仍然生存下来。所以不吃半日、不吃一日、两日、三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七章亦都记载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带着他的仔来求耶稣的门徒，希望他们能够赶出这个小孩子身上那个鬼，小朋友被鬼附上了，希望门徒赶他这些鬼走。 结果那些门徒呢就不成功，结果这个人最后要直接去找耶稣，本来不想劳烦耶稣的，但是没办法了，他的门徒不济事，所以呢就要找耶稣求耶稣 帮忙，结果耶稣将孩子身上的鬼赶了出去。事后那些门徒很惭愧，圣经形容他们暗暗的来到问耶稣，他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这个鬼呢？耶稣就话俾佢哋听，除咗佢哋嘅信心系唔够之外，耶稣话：这一类的鬼，若不靠住祷告禁食，他总不出来。当时我哋可以想象，门徒佢哋以为嗌几句嘅口号，我奉耶稣嘅名或者系乜嘢啊，就可以完成呢个嘅工作。但系耶稣基督话俾佢哋听，做这个工作是要经过心灵的预备才可以成功，禁食是其中一个预备。然后看到第二个预备，但愿你告诉我们听的，就是披麻。他除了禁食之外，他披麻，披麻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去真的谦卑下来，去认罪，去悔改，一个表现。人披住个麻，系个意思，即系将佢平日好靓嘅，好似我件西装咁样啊，条领呔啊，除咗落嚟，就换上呢一种当时系一个平价而且粗糙嘅深色，唔系鲜艳颜色嘅衣服。呢类嘅衣服喺当代咧就系用山羊毛或者骆驼毛去做嘅，所以系好粗好鞋嘅。不过中文咧翻译嘅时间咧就用咗选用咗中国人认识嘅一个熟悉嘅一个字麻，即系麻布。其实咧系唔系麻布，系嗰啲动物粗糙嘅毛嘅一啲嘅衣服。但系无论如何，披麻的意思就是说要谦卑下来，换上连外表都谦卑下来。如果披麻的人平日穿的衣服越华丽，这个对比就越鲜明。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当约拿先知他去到尼尼微城要宣布神审判这个城市的信息的时候，圣经形容利利未王脱下朝服，因为脱下他的皇帝衣服，穿上麻衣，而且吩咐全城的人都要这样做，甚至动物都披上这些麻衣。所以披麻的意思是代表着谦卑，要付出代价，要真诚行动一个意思。然后第三个预备是蒙灰，蒙灰就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哀痛，将个灰泼在自己的身上，就好像以前他们一些人他家庭失了一个成员，他们就将那些灰在自己的头上面给人看到，他是一个伤痛的一个家庭。所以三样，禁食、披麻、蒙灰，总结来讲就是代表但以理他心灵的预备，他注重祷告的事实。但以理是当时的宰相，相当高的一个的地位，但是他仍然愿意这样去谦卑自己，预备自己的心灵去祈祷。更加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一切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是没有人注意到的，他自己在神面前去做。就好像耶稣基督吩咐我们，我们祈祷的时间要进到内室一样，你禁食的时间不要特别使自己很难看，以致到人家知道你很虔诚他禁食。他说你进到内室祈祷，神在暗中看到就会应允你的祈求。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蒙恩，第一个就是他基于圣经，第二个就是他有心灵的准备，第三个 就是他愿意在神面前去认罪，将自己包括在犯罪的人里面。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然后我们看到由第四节一直至到十五节，都是数算神已经很清楚去讲给以色列人听他那个的准则，他颁布的律例典章，向守约施慈爱，向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又警告他们，如果你们离开爱你们的神，你们就得不到神的保守，你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些强敌，面对将灾难，没有神特别那个的赐福。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继续这样做，结果他们亡国，他们被掳。更可怜的就是以色列人在这样的遭遇里面，他们更加不相信神，更加埋怨神，就好像第十三节所说，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也没有回头离开罪孽去明白神的道理。中国文学界近代出了一个怪人，这个怪人叫柏杨，很多人喜欢他，亦都很多人好不喜欢他，总之就是一个怪人。他起初的时间写历史，他就分析中国的历史，他说一切皇帝都是坏蛋，他就推翻一切歌功颂德的正史，就批评所有皇帝，他们一有权力就腐败。而且他不单止批判那些有权势的人，在八十年代他写了一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自己有看过，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不单止批评皇帝，批评一切的中国人。他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自以为善的一个文化，这样的风俗，这样的传统，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丑陋的行动。后来他就出了一个作品叫做《死不认错集》，死不认错集，他就收了51篇文章批评那些一些的个案，那些人死不认错的一些的个案。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最民族最大的毛病，就是死不认错。就是正如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认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也都是不认错，以致到他们失去了进步的机会。其实如果犹大国被掳的时候，他的人民离开神，成为一个离开神的一个民族，不过但以理却是例外。事实上但以理是例外，当但以理仍然在耶路撒冷未被掳之前，当时的皇帝叫做约阿敬，列王记下23章描写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一个不好的皇帝，他就带领国家拜偶像离开神。但以理却是一个当时十几岁的一个的年轻人，他肯定十分的聪明，因为被选择被掳走，而且他对神的信仰十分的坚定。从日后我们看到他要求管理他的太监长就不好，我们不想吃那些拜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我们吃素然后后来又见到他不理王的命令，仍然一日三次向耶和华去祈祷，以致到被掉了入狮子坑里面。我们从这些事都证明到，但以理却无论以色列人是怎样样，他却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人。虽然他没有离开神，但是在他祷告里面，刚才如果大家看我们所读的经文，他每次都用我们，每次将自己都列入为罪犯里面，我们作恶，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听从你的话，等等等等。 同那些犯罪的人一同去认罪。他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属灵的高地、超然去指责别人的态度，结果他的祷告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祷告。有时候我们教会出了问题，我们呢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其实但以你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都做得不好，让我们一同去改进吧。然后但以你在这里祷告，给我们看到神悦纳他的祷告，他蒙恩。第四个原因是他没有祈求减少刑罚，他只祈求落在神的怜悯的手里面。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经文到了十六节至十八节，可以讲是一个祷告里面求情的部分。他认罪的部分很长，然后到了最后有一个求情的部分。十六节他求神的怒气转消，第十七节他祈求神去炼光照那些荒芜的圣所，十八节他求神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犹大荒凉的地土。然后到了十八节尾，他做了一个总结，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无论为自己祈求，为别人祈求，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列出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果效。很多时候我们会列出我们期望得到的果效，病得医治，工作找到，或者有些什么一些的情况，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好了，我们呢就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讲出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的盼望。但以你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学到的一个的榜样，就是他愿意将自己，将以色列人交在神怜悯的手里面。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给我们看到同样一个相似的一个的榜样。当时保罗是要回耶路撒冷，经过以弗所，但是他不愿意直接入以弗所，结果呢在一个外港那里就请那些以弗所的长老来到跟他们道别，然后就告诉他们听，提醒他们要谨守岗位，为自己谨慎，为群羊去谨慎，因为有试炼和豺狼要进入他们当中，去引诱门徒去伤害教会。但是保罗同时他没有特别为他们祈求一些什么的期望，他最后他说，我将你们交托在神恩惠的道里面。同样的意思，我们可能可以讲出一些我们的期望，但是先知的榜样、使徒的榜样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知道就好了。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小城市，他们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就是这么多了，没有医院的，所以医疗服务都是由这两个医疗人员去提供。大病找医生，小病找护士，医生的收费都相当合理，所以这个医生的生活条件也都不错，他也都不是滥收。但是护士的收费就十分的便宜，他生活很简单，他也都是单身。有一天这个医生就对这个护士说，他说你为什么不提高一些的收费呢？我不是说指责你顶难的事，但是你为什么不提高一些收费？我见到你生活这么简单，他们负担得起的。这个护士就回答，他说，医生啊，人有病的时间，穷的家庭多多都负担得起，他们一定会找些钱来去医治的。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开支， 我自己生活简单，我现时的收费是足够的了，我不需要加费。这个医生见到这个护士不听他的意见，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 God knows you worth more。译出来就是说，神知道你值得更多，你为什么这样糟质自己呢？这个护士听到这句说话，他说医生啊，你刚才说 God knows， 神知道就够了。弟兄姊妹，同样我们真的要需要学习一样东西，神知道就够了。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这个信心呢？不是列出我们所期望的一些的后果，而是主啊，我将自己交托在你恩惠的手就够，你知道怎样是最好。然后但以理他的祷告最后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是蒙恩的一个祷告的地方，就是他祷告里面关心的是神的荣耀，最后他关心的是神的荣耀。第十九节他说，求主你垂听，求主你赦免，求主你应允，是为你自己的名，不要延迟。因为这个城的民是称为你名下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他表达一个很 难受的一个地方，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很可惜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也都是一样，我们求的就是自己的事，我们没有同样的关心神的事。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当然是尽力供应儿女所需要的，他们祈求的时候我们都会帮助他给他。但是如果有一个儿女他来到我们的面前，不是单是想拿钱，而是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快乐。我相信神亦都不例外。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思考，除了对我们有益之外，对神的荣耀有没有贡献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结论的时候，但以你这个祷告得到神的应许欣赏。第二十一节我们刚才没有读到，就是他在祷告的时间，有个天使长加百列奉命如飞而来，对他这么说，他说你初次恳求的时间命令已经发出，要回应你的祷告。跟住我们看到在二十四节以后，就给他一个很深奥的启示，这个我们就今天不会看了。简单来说，神真是以但以理被掳的年份起计。我们不知道这个祷告是不是令到神是用这个，我们相信神有美好的旨意，也都是定了一个的旨意。但是给我们日后的人看到的，神果然以但以理被掳那一年起计，满七十年就让犹太人回归国土。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小插曲，就是去到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三年，但以理仍然在巴比伦。个意思就是说，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他没有份。为什么 他祈求回归他自己没有份呢？可能他年纪很老了，可能因为他地位很重要了，所以呢波斯王不让他回去。但是很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就是他虽然自己在这个祷告没有蒙福，他自己蒙不到这个祷告的福，他没有机会去回归，但是他仍然切切地为自己，为自己的国民去祈祷。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祈祷，美国对中国对教会，我们的祈祷都能够学习好像但以理先知一样，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祈祷。